气顺效力，机了无一方得灵，如何反面并相请，宝盈气顺刚为力，梁武机然慈父心。君子仁义，大臣忠国，父亲慈祥，儿子孝顺，兄长仁爱，弟弟敬重，这就是顺。贫贱妨碍富贵，少小欺凌尊长，远离亲人，离间故人，弱小加于强大，经营破坏道义，这就是利。气顺效力说的是背弃有理之事而做非理之事，是看自古以来的奸雄发起叛逆的阴谋，没有不被斩下头颅的，100个人中没有一个能逃脱。人为什么不安分循理，保全性命，以顺从人生之道呢？萧宝琰是南北朝其后主萧宝融的弟弟，梁武帝萧炎篡夺了齐国的政权，萧宝琰逃出来投奔北魏，北魏宣武帝拓跋克优厚接待他，封他为王，镇守西边。后来梁武帝的养子萧正德失宠，也愤而投奔北魏，把萧宝琰认作叔叔，于是两人成了莫逆之交。魏明帝死后，胡太后淫乱残暴，国内大乱，萧宝琰想趁机发动事变，他与司马苏瞻商量道，太后掌权，杀害边将，我不能坐而待毙，今天为自身考虑，不再做魏国臣子，与你同死生共荣辱。司马苏瞻大哭道，你穷困时投靠魏国，依靠朝廷羽翼丰满，得到荣华宠爱，不能报恩怎能趁机谋反，顺逆之间你自己把握，我不能将几代人对朝廷的忠贞毁于一旦而遭受灭族之害。萧宝琰知道他不能被自己利用，将他呵斥出去，又和萧正德商量，写信向梁国称臣，求梁国作为外援平分魏国土地。梁武帝接信后和群臣商议，都说梁国和魏国相互友好，人民安定，边疆和平，怎么可以听信叛逆臣子的话而违背结盟和好的诺言。梁武帝说，萧正德在那里，如果不去远助会伤害父子感情。众大臣奏道，梁正德如鹰一样，饥渴了就依从他人，吃饱了就远远飞走。萧宝琰势力失败后，他没有地方存身，自然会回来，如果派军队声援他，使他实现志愿，他啥时候回朝廷就遥遥无期了。梁武帝听了大臣的意见，没有派军队。萧宝琰在魏国叛乱，人心不服，拿起武器反抗，他被混乱的士兵杀死。梁振德害怕被杀，换衣服逃回梁国，群臣请求惩罚他的罪过。梁武帝哭着说，儿子抛弃父子之恩，跟着萧宝琰叛逆，本当处死，但他从小失去母亲，我抚养他长大，今若按国法处理，我心里实在不忍，赦免他吧。于是削了原来册封他的爵位，废为平民，每月发给俸米。明末李自成攻破了西安，张国升首先倡导建号，想要做丞相，又引诱文太府的妻子邓夫人将他进行给李自成。邓夫人出身江南名门望族，懂得历史，精于诗歌，张国升认为他必然会受到宠幸。李自成素来敬重文太府的名气，怒道，你是他的同辈，不能够保护他们夫妻，却来向我谄媚，呵斥张国升出去，并立即斩首。张献忠进行科举考试，录用进士，会试得到120名进士， 状元张大寿是成都华阳县人，年纪不到30，身长7尺，很擅长弓箭和骑马。群臣谄媚地将他推荐给张献忠，进奉书表庆贺，张献忠大喜，召张大寿来赏赐金饰刀马共10多种。次日张大寿入朝谢恩，左右文武官员从旁赞美，张献忠更加高兴，召他进宫赐予酒宴，大臣们陪宴一整天。散时将宴席上的金银器具全都赏赐给张大寿。第二天早上，张大寿又入朝谢恩，张献忠叫来画匠给他画像，传播远方，以显状元的奇异，又设立盛大的酒宴，还赐他一个庭院，18个美女，20个家丁。第二天，张献忠坐在朝廷上，鸿胪寺官员上奏，新状元已在午门外谢恩，将入朝面谢圣恩。张献忠听后皱着眉头说，这骡子养的，老子爱他，不过有些怕看见他，你们快点给我收拾了他，不能叫他再来了。于是张大寿及全家全部被杀。